圣经。我们先看出埃及记，我们要打开的是17章，出埃及记的十七章，我们要从第八节，念过来，因为是，我们上礼拜是讲到了第七节，就是这个水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课题了。我们要从17章的第8节一直念到16节结束。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着来读好吗？弟兄请。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好，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丢掉，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就是要根据这段圣经来讲的。那为了理解这段话的背景，我们必须到创世纪去。请我们打开创世纪25章，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创世纪25章，我们从27节开始，到34节，还是一样，我们弟兄姐妹轮流读。弟兄请。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好，那我们再往后到36章。36章，我们要读这个第1节到第2节。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纳的女儿阿巴利巴玛， 又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等等等等，我们下面就不用读了。然后我们就跳到这个有一句话是讲到在以扫的后代里头，他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啊。我们看第九节吧，第九节，以扫是希尔山里的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以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以实摩，生刘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希波、加坦、吉纳斯。廷拿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的妾，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看见没有？这是以扫妻子亚大的子孙，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家谱，我们就知道，这个到底亚玛利人是何许人？你从这里就知道了，哦。原来亚玛利是这个以扫的后代 ，OK， 以扫的后代。那也就是说，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是亲戚，对吧？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谁？都是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双胞胎。这两个双胞胎，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以扫。然后以色列人呢是雅各的后代，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后代，看到没有？那么今天的故事呢是讲到他们现在开始走在这个旷野的路里头的时候，他们就碰到他们的亲戚，这个亲戚呢就是亚玛利人，就打起来了，对吧？就打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事情的一个背景。但是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圣经出埃及记的十七章这个故事里头，你会发现这段故事是很奇怪的一个故事。这两个族都是亲戚，可是处不来就打，对吧？而且你会发现，如果你把这个整个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最后进迦南这四十年的路程里面，你再去仔细去看的时候，他们这四十年所有的征战都是跟亚玛利人打的，没有别人，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来跟他们打仗。所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在旷野的时候神用亚玛利人来训练以色列人，当他们的训练好了，会打仗了，然后他们才过约旦河去跟迦南七族打仗。 OK， 这个大图画你要看得出来。所以在一个神带领的这条所谓属灵的道路上，你就会发现它是分成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埃及到约旦河，这是一个阶段，就是旷野的道路，对吧？他的仇敌是亚玛利人，他们要对付的问题就是亚玛利所代表的问题。学会了，然后神就把他们带过约旦河，然后就开始面对迦南七族的人。那个征战又是另外一类了，在预表上来讲都有它的讲究。那么起码我们就知道这个征战是有两种类型的征战，好吗？ 一个是先对付的是亚玛力人所代表的，另外一个呢后是等到过了约旦河以后要得着那个应许之地的那个家业，就是 Promised Land， 那个家业你要打都要得到的话，他就是说脚掌所踏的地都给你，那也就是说你要一个一个打下来才行。你不是送给你的，是你要自己去打的，哦，要去打的，所以他们才需要约书亚带着他们去打，把这个迦南地打下来。这是后来在约书亚记里面你可以看得见的。那所以在预表上所代表我们基督徒这一生，我们的仇敌也就是两类，一类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仇敌，一类是迦南七族所代表的仇敌，一个是代表我们自己的亲戚，一个代表是与空中执政掌权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来征战。所以这个是你要从这个宏观的里面你必须能够看到啊，神带领我们的时候的特色在哪里。好，那我们现在就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就是亚玛力人之战，这一个征战是很特别的。那你刚刚我们读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们怎么打，分两批人，一批人在山下，谁带队？约书亚带队跟亚玛力人面对面征战，对吧？另外一批人是少数的，就是摩西带两个人，一个是户尔，还有一个呢亚伦他的哥哥，他们三个人就上山。然后你看到这个山上跟山下就配合作战，那怎么打的呢？摩西何时举手下面就赢，慢慢举得酸了，手一放下来下面就输，对吧？当他们开始发现有这么一个区别的时候，那两个助手呢就来帮忙了，他们就知道这一场战的输赢跟摩西的举手挂钩的，对吧？摩西何时举手山下就赢，摩西何时放手山下就输。哦，所以他们马上就得到一个秘诀，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摩西的手拼老命要把它举起来，对吧？所以他们两个就一个左一个右，或者他们轮流值班，圣经没有解释。总而言之他们是帮摩西把那只发酸的手怎么样拼老命举起来，这个举不动了那个帮忙，那个举不动了这个帮忙，反正轮流一直举，直到山下战争能够赢他们才放手，对吧？这个是很奇怪的打法，对吧？这是一个。第二，这场战争神的话也说得很稀奇。你看哈，这个地方他们取一个名字，这个地名叫做耶和华什么尼西，对不对？摩西组了一个团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小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就是那个打仗的时候把旗子一举起来就代表什么得胜了嘛，耶和华是我的。所以耶和华尼西这个字一面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胜利，对吧？这个是你这个名字的所代表的意义。好了，下面有一句话就更有意思了，中文看不出来，他说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那也就告诉我们，第一，这个战争是一次打完还是打到世世代代呢？世世代代，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打完就拉倒了，对吧？世世代代代表什么？永远打下去，只要有旷野的路，这个战争就怎么样 继续，就跟现在美国打这个 terrorist， 911开始一直打到去年把 bin Laden 打完，以为完了，结果现在又干起来了，对吧？这几天就是这两天911纪念日之后，恐怖分子又干起来了。美国现在很惨啊，11个地方要干他的领事馆、大使馆，已经一个大使已经被干掉了，对吧？像这两天的热门新闻，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啊，这就是这么难搞。这个整个的这一个阿拉伯问题、以色列问题是没完没了的，是世世代代打下去的，圣经都说清楚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圣经写在这里，他说这个战是世世代代打的。那我们现在就要问 why， 为什么？那当然有各种因素。那单单以我们以这一段圣经来看，我们中文的圣经这第十六节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也换言之，这件事情是神定规的，耶和华起誓的，对吧？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就是这个战，只要有旷野，只要有亚玛利人，第一，只要有旷野，那一定有亚玛利人，有亚玛利人，这个仗呢，就一定打。所以这个是已经定规了，这是耶和华启示说的，也不会改的。好了，那么你如果看这个英文圣经，特别是这个 NIV 哈，不是 NIV， New American Standard， 就是我们教会用的这个英文版本，你如果有的话，你打开这段圣经的翻译，那就很有意思。你如果把这个英文的版本打开来看，特别在这个版本的注，这个中间有一个注，它这个注啊，这个十六节啊，它就特别这样子说。我先把它的正文读一次，跟我们现在中文是一样的。这十六节 ，The Lord has sworn, the Lord will have war against Amalek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那这跟中文的翻译是一样的，可是。在他的注的上面说，原文是怎么，有一个原文的版本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or because a hand is against the throne of the Lord， 这是一个版本的翻译。当然，如果这个翻译再直接照着原文翻译的话，也可以这样子翻 ，because。A hand upon the throne of Yahweh， 听得懂吗？就是说，这个十六节在原文里头就有一个解释，为什么耶和华要起誓这个仗一直要打下去？因为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是一只反对神宝座的手，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这里有一只手，人的手起来反对耶和华的神的宝座，这就是亚玛利所代表的，听懂吗？所以这个仗就打不完了，打不完了，而且是世世代代，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思想了。哦，那么这个既然亚玛利是一个旷野必然发生的一个征战，只要有以色列人在这里，神带领这批人出来，从世界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那么下面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的问题不再是埃及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旷野的问题，对吧？旷野的问题是以这一群人代表的，就亚玛利人代表的。那么他们是谁？那你现在我们刚刚去创世纪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亚玛利人他的祖先就是以扫，不是以撒，是以扫，对吧？是以扫。那以扫是双生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 那以扫的整个的问题圣经把它写得很清楚，就是一碗红豆汤把他的长子怎么样卖掉，对吧？这个梁子就从这里结起的，就从这里结起了。那么这个讲什么？你看圣经形容以扫那一天卖掉他的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吃了喝了走了，拍拍肚子就很高兴走了，对吧？而且他做这件事情是发誓给的，发誓好可以就给你了。但后来他就后悔了，对吧？他知道上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是不能没有后悔的，这件事情做了就是做了。好，那你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原则不一样，对吧？一个是看重长子的名分，过于看重红豆汤；另一个哥哥呢，刚好反过来，他看重红豆汤，过于长子的名分，对吧？就是选择题的时候，谁把那个排优先次序，一种人生观是长子名分优先，红豆汤可以不要，这是一种人生观。还有一种人生观呢，刚好相反，长子名分可以不要，我宁可要什么？红豆汤，听得懂吗？所以这个就是说出人里面的每一个人的眼光了，对吧？有的人能够像雅各一样，他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他就选那个长子名分所代表有价属灵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有的人觉得这个虚无缥缈，长子的名分，你如果去读这个创世纪里面，当约瑟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当这个以撒就是这个爸爸给弟弟祝福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不但讲到地上的事，他还讲到什么天上的事。同样的这个原则，你跑到创世纪的后面，就是讲到约瑟的时候，他也有经过同样的事，因为约瑟也是得到什么，他不是有一件彩衣吗？也象征他有什么长子的名分。那他的弟弟气得要死嘛，这些哥哥们都很嫉妒他。但是你去看那些祝福词的时候，也是同样，你会发现所谓的长子的名分是得双份，一份是地上的祝福，还有一份呢天上的祝福。这是长子名分所代表的重要的内容，是有一个部分是属天的。好了，那你就会发现，对许多的人来讲，地上的祝福比较什么呀？很实在，吃了马上就舒服，肚子饿马上解决，对吧？很爽，他有马上的 gratification， 马上就很舒服嘛。我本来他哥哥说，我饿得要死了，长子名分我能吃吗？能够救我吗？这个太虚无缥缈了，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不重要。只要有红豆汤能够现在能够吃饱，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是一种人生观。那么这就是这个以扫所代表的，所以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人生观。那你会发现这两种人生观就发生冲突。这个冲突是什么呢？啊，属肉体的就要逼迫什么属灵的，这句话在哪里啊？加拉太书请打开来看，加拉太书是最好的注解对这件事。 啊。4:29。你先看4:29，这里说一段话是：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不过他这里这段话是指以撒跟以斯玛利之间的问题，那也是一个冲突。OK， 但那以撒跟以斯玛利的冲突，就是那是按着血气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经上怎么说呢？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但是你到第五章又有另外一个征战，就是16节，5: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一起念17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对吧？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使你们不愿意，你不能够做你所愿意做的事，你也不能做拒绝你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这就是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个征战。那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指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了第5章，然后在罗马书第7章他也告诉我们。第7章里面保罗不是说吗？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为的善我不去做，但是我所不愿意为的恶我倒去做，对不对？有没有这段话？有啊，在罗马书第7章里面，他描述的非常淋漓尽致。他特别说到，他讲说，我每一次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马上就发现一件可怕的事实是什么？就有恶与我同在。所以他每次想为善的时候，恶马上就来。然后呢，这个恶的力量大不大？大，就把他俘虏去，对不对？让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可是他知道是知道，可是他身不由己，对不对？所以他每次打这个仗，没打怎么样？必输嘛，对吧？所以这个是在新约里面把这个肉体与圣灵，或者说情欲与圣灵的斗争指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斗争是少数人有的呢，还是人人都有的呢？人人都有的。这一件事情不是只发生在少数人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基督徒。因为这里为什么说基督徒？因为圣灵嘛，对不对？非基督徒没有圣灵嘛，基督徒才有嘛。所以在基督徒里面，这个仗就打得没完没了。所以你就知道，哦，现在一讲到，在预表上来讲到，这一个双生子都是以撒的孩子，对吧？以撒是凭应许生的，所以照理说这两个孩子都是怎么样？凭应许生的嘛，因为他的爸爸是凭应许生的嘛，所以他生下来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辈了。孙子辈那照理说也是凭应许生的，在原则上他们都是基督徒，看起来都是基督徒，可是在基督徒里面却有一个双生子。这个双生子一个是愿意照神的意思走的，这是雅各所代表的；一个是愿意照着自己肉体去走的，这是以扫所代表的，对吧？双生的同时存在，谁也不让谁，看出来没有？所以这个仗 就打得没完没了，非常严重，听懂吗？在我们里面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每次参加特会或者礼拜天听讲道，神的话一来一蒙光照，我们都知道，哇，神啊，我离你的要求很差很远，神啊，我向你悔改，我愿意照你的旨意去行。这是我们礼拜天或者特会参加完以后的共同经历。回家以后呢，三天就完蛋了，对吧？就开始越来越不像话，就等到下一次再打一针，再刺激一下。所以我们就是这么过日子过来的人。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旷野这段路的时候神要对付的问题，神要训练我们的问题，就每一个人都得训练，这是没有例外。讲到这里看清楚了没有啊？这不是一次的哦，是世世代代的哦，是一直打下去的哦，啊，对我们来讲就打到主回来哦，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所谓走旷野路的时候一定发生的事情。OK， 那现在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打的，对，对，神怎么样带他们得胜的，这个故事就很绝了，对吧？并没有说你去买多少枪，带多少的弓，刀准备好多少，武器怎么样，然后来打这个仗，没有的。这个好像完全得胜于失败是取决于山上的事，呵呵，对不对？山下怎么打，他的决胜于败不是在山下决定的，胜于败是在山上决定的，对吗？所以这很特别了。所以那你就来看，刚刚我们已经叙述过了，他简单讲就是摩西必须是举手，而且他不是单单举手，他是带着杖去的，所以他举手的时候还举了什么，他的杖，所以这个就是很重了，他要举上这个杖，然后下面就赢，如果他这个酸了，手一放下来下面就输。所以这个东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我们读起来是很简单，他就举杖就可以了，但是他代表的是什么，那他们要旁边要去人去扶，让他不会放下来才会赢。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对吧？但是我要往下讲之前，我要把上次我们所讲的，今天这个讲的是第五课，前面几课有一个重点，有三个重点，前面的几课，第一是从埃及要出来，对吧？第二要会吃玛纳，第三要喝灵水，这三件事，没有这三件事，这里所讲的通通不灵光。你必须有前面的三件事，你要打仗，你要必须站在红海之那一边，你在埃及里这没什么打的，就是你在世界里面，你已经被世界的王怎么样抓住，不需要打这个仗，你就是他的奴隶，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一旦受了红海的洗出来了，走上旷野了，那你就要符合下面两个条件，对吧？下面两个条件就是你要吃每天的玛纳，你要喝每天的灵水，这样你的生命才有怎么样长大的力量，对吧？你没有这个两个条件，皮包骨，呵呵，根本不必谈，没有一个属灵的力量来做这件事，都谈不上的，这叫做理论值，不是实际上可以打这个仗的，不可能。所以这三个点是进入这个课程的必要什么条件，不能跳的，你必须把前面三件事情搞清楚了，然后下面我们可以来到今天的这个征战 好吧，这是我一定要把它说清楚的，否则的话你看我们这个仗打不下去的，因为里面没有力量。好了，那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告诉我们，这个征战呢是跟举这个仗、举手举仗有关系的。那什么意思？先看举手，举手这件事情新约是有解释的。那你看这个新约提摩太前书2:8，提摩太前书2:8，翻到我们一起念哈。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你就会发现举手跟什么有关？跟祷告有关，对吧？所以讲到举手，他所讲的代表的就是祷告，祷告。那你再读一处，就是以弗所书6:18-20，以弗所书6:18-20，他这里说，以弗所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这两节圣经，保罗告诉我们祷告的态度是什么？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倦。所以这就是那个图画了没有啊？举手，如果我们累了不祷告了，手放下来了，输了，对吧？那如果照这个新约的保罗的话，就是你要随时，就是 all the time， 对不对？随时就 all the time， 然后呢多方，要各种方式都可以，不是一个只有限制一个方式，多方的各种方式，走路也可以祷告，睡觉也可以祷告，站起来也祷告，跪下来也可以祷告，多方各种方式都可以。总而言之，离不开一个字，就是什么？祷告。然后呢要警醒，对吧？要警醒。那你就会发现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叫三个门徒跟他一起祷告，他们说好好好，我们要跟你一起祷告，那结果呢都睡着了，都睡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祷告是不容易的，他第一个挑战就是常常睡着这是我们大家共有的这个经验，对不对？祷告祷告，平常躺在床上不睡觉，一祷告一定睡觉，对吧？读经也是这样的，读经平常读什么东西都来劲，一读圣经就昏昏欲睡，就是这么奇怪，很奇怪的啊。一读圣经也可以昏昏欲睡，读小说绝对不会昏昏欲睡，祷告就昏昏欲睡，跟人家讲话越讲越来劲，也不会昏昏欲睡。所以跟神一讲话就昏昏欲睡了，对吧？所以祷告这件事情不简单嘛，说起来就是祷告嘛，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举手，而且有人在旁边扶着这个手，就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第一，你个人需要祷告，但是个人呢常常就怎么样，支持不下去啊，所以你就需要有旁边的人怎么样一起祷告，对不对？那就互相怎么样扶持了嘛，互相帮助了嘛，对不对？先是可能他哥哥帮他忙，哥哥帮了累了，护耳上来帮忙，也就是说他们轮流值班嘛，对吧？总而言之，这个仗必须保持这个手怎么样不放下来，也就是这个祷告不能停啊，对不对？只要停就完了，同意吗？这里所讲的读起来很容易，等到我们去实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难哦，哎呦，这太难了，对吧？ 所以这个是你在这里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借着这个摩西在山上举手，亚伦跟户尔去帮他的忙，跟他一起举，这是他的讲究，懂吗？那现在再加上一点，就是什么叫做杖，在这个举手里面他还有带着一根杖，那你就要来看这根杖，摩西的杖代表的是什么？是他第一次用这个杖是在埃及皇宫里头，有没有那个蛇，对吧？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啊？杖一丢下去就变成一条蛇，对不对？他一抓又变成一个杖，那是第一次他用这个杖。从哪里来的这个杖？就是他在旷野放羊的时候那根牧羊的杖，对吧？就是一根木头，本身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那根杖没有什么秘密，它就是一个旷野的牧羊的人手里面就地取材所用的一个器具。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旷野的一个木头而已，现在只是看谁放在谁手里，对吧？放在神的手里就有用，放在一般人的手里也就最多最多就是牧羊的一根棍子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可是今天神把这根杖放在摩西的手里，他的仆人，第一他在皇宫里面就已经把那个蛇给吃掉了，对吧？然后这还是小事，第一件，第一次，第二次更轰轰烈烈了，什么呢？过红海，对不对？他杖一举，红海就怎么样分开，对吧？他杖一收呢，洪水海就下来，谁就完蛋，法老跟他的全军就完蛋了。所以这根杖代表的是什么？神给他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一定怎么样胜过仇敌嘛，对不对？这个杖是代表得胜的权柄，对吗？好了，那用新约的语法来说的时候，这个杖什么时候宣告得胜的？耶稣死在哥哥他一根木头上面嘛，他被挂在木头上，对不对？哎，好像也没读过这一段啊，对吧？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然后他宣告什么？成了，幔子就从上面到下面裂开了，对吧？耶稣的得胜就在这里显明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杖在摩西手中的这根杖所预表的就是神借着十字架的什么得胜。他第一这个杖得胜了埃及的皇宫，第二这个杖得胜了埃及的王跟他的全军，对吧？第三现在要在旷野中也得胜，得胜什么？亚玛利人，看出来没有？必须把它看清楚啊，因为你不懂这个秘诀的话，我们这个仗打不了的，你怎么祷告也没有用啊。祷告祷告什么？主啊这个，主啊那个，有什么用啊？你要祷告的必须用这个仗的什么权柄与他的得胜，懂吗？所以你去举这个杖的时候，你要宣告这个杖所代表的得胜的经历嘛。你这样去得胜宣告的时候，这个杖就赢了嘛。你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主啊医治我这个背痛，祷告太辛苦，那家又我儿子又怎么样，我媳妇又怎么样，那你去祷告好了，这个一点不发生果效的事，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是讲打仗，对吧？打仗就是要像一个什么打仗的样子嘛，你就必须像个军人嘛。你如果你记得不错的话，我那一次第一课带你们读的时候，这200万人出来的时候，神叫这一批我们说是乌合之众带了锅盘碗瓢跑出来的。神经不是说他们是乌合之众，是耶和华的 军队出行了，上阵了，所以神看跟我们看不一样的，对吧？在他来看，这是我的军队，现在我要把他们锻炼起来，真的有一天练兵完以后走着瞧，他们要得胜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神在我们这些选民的身上的目标，他要得着的是从乌合之众有一天变他变成什么，他的军队。那亚玛力人就是训练军队的什么靶子嘛，操兵的对靶子对象嘛，对吧？练兵的对象嘛。你没有这个亚玛力人，你说天天立正稍息没有用的嘛，你必须要有一个假想敌跟他打，打到你赢，那你这个军队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去打真的下面一个更厉害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操兵的时候神的智慧所选的一个敌人。但是这个不要小看啊，亚玛力人蛮厉害的，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就输了，看出来没有？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没有照着他打仗的原得胜的原则去打的话，你一定什么输。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保罗就告诉我们，哎呀我苦死了，愿意为的善我不去为，我不愿意为的恶我偏偏去做，每次都屡，这叫常败什么将军啊，屡，他的好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打吧，反正输是输到底，但是苦死了，对吧？那这个局面要被转过来，要从常败将军要慢慢变成什么常胜将军，这个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办得到的，是慢慢慢慢锻炼出来的，看懂了没有？样，所以这个整个的得胜就跟举手举杖有关系的。所以一共三个秘诀，第一举手，第二举杖，第三有什么？有同伴，有同伴，单枪匹马打得下来吗？你可以打一阵子，过了一阵子呢，你一累就倒下了，看到没有？所以必须三个原则都抓住才可以，你举杖举手，最后你还有起码两三个人怎么样同心合意祷告，对吧？连耶稣都不例外啊！他那一天要进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还得带着什么三个人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原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不要小看两三个人的力量，两三个人就可以了。当然越多呢越好啊，对不对？但是两三个这个游击战就可以打了，两三个就得打游击嘛，都是打游击的，不是正规部队几千几万的人那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起码两三个人打游击战，你在哪里都很灵活嘛，对不对？找两三个弟兄姊妹跟你一起祷告，那应该办得到嘛，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这个课程里头你一定要看见的。好了，这是我们从旧约的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你用新约的实际，我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不过你要稍微想一想，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第一个你看见耶稣常常自己一个人祷告，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他也会带着门徒去祷告，那么在门徒去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去睡觉，那么他主耶稣就在那个课程里头，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特别吩咐他的门徒说什么？虽然他们是睡了，耶稣也就让他们睡，对吧？可是后来，耶稣自己祷告完了，他回头过来就对门徒说什么？你们难道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 然后他们下面说了，你们肉体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对吧？心灵以着我们里面的意思，我们都愿意跟耶稣一起祷告的，对吧？假使是你我，当然绝对觉得受宠若惊，耶稣带着你到科西玛尼园祷告，他们三个也是这个感觉，哇，我们十二个人你还特别只挑了我们三个，有一种特权的感觉，对不对？但是进去以后发觉他们是巧克力冰，使不上劲，温度一高三个都化掉了，打不起来。那么现在耶稣对这个情况是怎么说的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下面说什么啊？巧克力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吗？打开来看，马太二十六，马太二十六，二十六的四十，我们从三十六节念过来，念到四十一节、四十二节。三十六开始，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去，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等等等等，我们就不用念了，不用念了。那现在你看，耶稣对他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说了什么样的话，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这里耶稣有他的征战。门徒有什么征战？门徒的征战对象是谁？谁的肉体？自己的，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们的以马什么亚玛利人嘛，对不对？耶稣的祷告不是亚玛利人的问题，他的祷告是面对魔鬼，魔鬼要他的命，那天晚上魔鬼就要他的命，所以他是对付魔鬼。但是三个门徒呢，不是对付魔鬼，三个门徒是对付自己的亚玛利人，心灵愿意的，可是肉体呢就没办法，对吧？那解决的方法还是一样，总要警醒祷告。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亚玛利人的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什么？四个字：警醒祷告。而且是你们，就是不是一个人，你们三个人要警醒祷告。他们三个人就可以怎么样？你摇摇我，我摇摇你，对不对？坚持，总要警醒祷告。也就是说，你们不是自己祷告自己的，你们是彼此绑在一起，互相怎么样扶持。是很困难，是很软弱，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绑在一起，你提醒我，我提醒你，这个就可以撑过去，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摩西在山上举这个杖，有哥哥亚伦跟霍尔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看出来没有？这就对照起来了。所以这个仗是不容易的，我们自己都会有这个经验，而且相当多，并不少。 这种经验多下来，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胜过。那这里今天这段圣经就是给我们的看见的这三个秘诀。那么下面我的讲义里面还说到这个肉体这件事情，认识肉体这件事。你看保罗的教训，这个肉体哈，怎么样来定义这个肉体？现在我们不要忘记，现在用这个词，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肉体，不是指着这个，不是这个。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你不要打仗打了半天仇敌是谁都不知道，打错对象。真的有一派的教训，就是对付肉体啊，是怎么整的呢？虐待自己。有的人追求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的鞋子里面撒沙子，走路的时候就不舒服，脚里面就走出泡来，这样子对付肉体。有的人就不吃不喝啊，禁食，有就比赛，有要禁食祷告嘛，你祷告三天禁食，我六天，你六天我十天，你十天我就十五天，就这么干啊。这个叫做对付肉体。那最后他们都比耶稣厉害，耶稣只有40天，这些家伙可以搞到70天，有人死掉都有。所以这都叫做走火入魔。他们是不错，是想要胜过自己的肉体，可是他们对付的肉体是对付这个玩意儿，这不是圣经中说的肉体。我们来看圣经中说的肉体是什么。你注意看，是注意看哈，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其实已经说出了苗头了，就是我读的英文圣经的这一段。我不是说这英文圣经是怎么翻的呢，他说有一只手伸出来要怎么样抵挡耶和华的宝座，这就是那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也就是说在这个仇敌，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问题里头，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头有一个手是反对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我们的理智，我们说愿意，哦，神是王，神是创造天地的主，耶稣是付重价买赎我们的，我们应该顺服他，这是理论上我们点头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个通达明理的人嘛。但是当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心灵固然愿意，但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哎呀，体贴体贴你自己吧，何必那么苦呢？这个那个，我们总是不让上帝怎么样掌权作王。我们只要一想要好好爱主，让主掌权，你马上发现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根手就会出来不愿意。这是残酷的事实。好了，那这个东西保罗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个肉体是指什么说的。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开始念到第八节，五到八哈，我们慢慢来看。罗马书八章五节念到第八节，一起来。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好了，这里一直讲什么东西？一面是肉体，一面呢，圣灵，对吧？也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讲的，肉体与什么情欲与圣灵相争嘛，对吧？那是在第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现在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就把它又给我们看到，这里他讲肉体与圣灵的问题，对吧？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词的时候，他讲体贴，谁体贴谁啊？啊，谁体贴谁啊？我体贴肉体，我体贴圣灵，都在哪里？我里面。是你的什么问题？思想的问题。英文圣经，我们中文圣经讲体贴，对吧？英文圣经你去看它的翻译的时候，它是翻译成 mind of。 mind 是指什么？思想。所以这是完全是脑袋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听得懂吗？要不要我念英文圣经给你们听啊？罗马书第八章。OK， 第五节开始，八章第五节。For those who ar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ose who ar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第六节。For the mind set on the flesh is death, but the mind set on the spirit is life and peace. Because the mind set on the flesh is hostile towards God, for it does not subject itself to the law of God, for it is not even able to do so. OK， 所以英文的圣经这几节通通来到一个字 mind， M-I-N-D， 中文怎么翻译？思想，就是你的心思，心思，你脑袋怎么想的，懂吗？心思就是思想问题，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了，哦，现在打的这个仗不是外面的敌人，是里面的，你我的脑袋里面的观念思想的问题，抓住了没有？啊，一定要，很重要。你把你的思想 set on 圣灵，你就体贴圣灵。如果你把你的思想 set on the flesh， 你的肉体，就是说你体贴自己，那你就变成神的仇敌，你就不能够服他的律法，他的旨意，不能，根本就 incapable， 根本不能，你想也不行。所以这个东西，这一场战争完全是一个思想的战争，是思想的操练的问题。你怎么，所以用中文来表达这个时候就是体贴了。我们最喜欢，最懂体贴了嘛。我们体贴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人，就是为什么他，你喜欢他，这个孩子你喜欢他，这个朋友你喜欢他，这个老公你喜欢他，因为他很体贴你嘛，都事事都替谁想，替你想啊，那这个人就是贴心的嘛，你喜欢他自然而然就喜欢他，对不对？那什么叫讨厌呢？对，你根本就不懂你的意思，他做什么都跟你怎么样反对，做什么都跟你反对，你就讨厌这个人，讨厌死了，他变成你的什么人？仇敌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你把它讲清楚了，你就容易懂了。哦，你对你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且是如此，那你现在就把这个关系放在什么圣灵身上了。你要学 好好的来体贴圣灵，不要老是体贴什么我，老体贴我，什么都是从我开始，那你就自然而然把你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呢？就是神的仇敌了吗？哦，我怎么我才不愿意做神的仇敌，我最喜欢神了。但是你讲是喜欢，你自己都每次都把自己放在神的仇敌这个面，因为只要你体贴自己，你就不会爱神，这是一定的，就是这边讲得很清楚。而且不能是什么意思？你想也没办法，根本就不能，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整个这个属灵打这个亚玛力人之战的操练的时候，这个整个的问题的中心就是这里，思想问题。你到底是想体贴圣灵呢，还是想体贴我呢？那请问以扫是体贴谁啊？他就体贴自己的肉体，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你从这些很简单的例子里头，你就很容易就拉到我们自己每天生活里头了嘛。你从早上起床就开始体贴了嘛？你是多睡两分钟呢，还是起来祷告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从一张眼就开始了嘛，一直到你晚上睡觉都是同样的事嘛，吃喝拉撒通通所有的事情都牵涉体贴体贴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体贴自己舒不舒服啊？太舒服了，日子真好过啊。体贴叫做万事顺意嘛，我们每次祝福人的时候就说万事如意，对吧？什么事情都如阁下的意，在世界来讲这是一个祝福，在属灵来讲呢，这是咒诅。听懂吗？如果万事都如你的意，你就完蛋了。看出来没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何等 不希望万事如意呢？但是偏偏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所以才叫做窄路。窄在哪里呢？很多的事都不如意，而且常常是跟你相反，所以你才需要背十字架舍己跟着耶稣走。难就难在这里，对，他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这个练兵啊，就练在这个点上，看到没有？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你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话，你就得受严格的什么训练，都在这里。难哦，难死喽，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真刀真枪在我们的生命中被神管教的厉害的管教几次，我们是永远学不会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课六七八这样一直讲下去，六七八的像讲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总结都是这一课，只是有的时候重点放在这个上面对付你，下一次另外一个内容对付你，再下一次另外还有新的内容对付你。因为我们这个思想怎么样，太复杂了，对不对？所以神就很有耐心的一个一个来。这个洋葱啊，是一层一层皮扒的，那皮太厚了，而且又多得很，一层一层给我们扒掉，让我们这些东西对付的干净。所以耶和华才会启示说这个战争是世世代代要打下去的，因为这个不能打，打不清楚的话，第一你变成神的仇敌，你不可能体贴神的心意，不可能，你想也办不到，这是第一。第二，你这个仇敌对付不了，那个真正的 撒旦魔鬼了，你就不必打了。为什么？你已经投降了。所以我常常讲笑话，我们常常不是这个说我们要捆奉耶稣的名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讲的声音很大，满魔鬼就是不理你，赶也赶不出去，对吧？他为什么不出去呢？因为他可以拍拍你的肩膀，同志你好，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他为什么可以拍着你的肩膀说同志你好呢？因为你干的事跟我干的事是一样的啊！我不听神的话，我想自己做神，你阁下呢半斤八两，你也坐在你自己的宝座上，讲么是神长神短，结果做起事来你还是老大，要神听你的，你从来不听神的，对不对？你体贴你自己，从来不体贴神的。所以你现在说捆绑，我听你的干嘛？我们明明是一路人，对不对？这个你讲的讲笑话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骗自己，但是你骗不了神，你也骗不了魔鬼，你也不能骗他，他很清楚的，你是不是他的同志，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才会讲一句话，他说我，他当然讲了这个征战的痛苦哦，这个征战是不是天天请客吃饭，革命不是天天那么是请客吃饭那么舒服的事。他告诉我们，他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而怎么样被弃绝。这是保罗的话，读过没有？哥林多后书。我是攻克己身，所以他跟谁打架？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讲的这个战争。他知道这场战争是在我里头，我保罗讲的是有神最高的启示，我可以做外邦人的使徒，地位也高，启示也大，可是我的问题不是别人，我的问题是谁？我自己。所以他天天都是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最后自己被弃绝。这是何等的危机啊，看出来没有？所以今天这个课是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可惜是什么？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对吧？因为他天天就是因信称义，这个白白恩典，得救就好了，将来就等着怎么样上天堂与主做王了，掌权了，哎呀哈利路亚，喜乐的要死。然后其实过每天过日子呢，我说了算，对吧？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最多的基督徒就是这种形式的基督徒，都是靠着肉体而行，体贴自己，坚持自己，从来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人的思想，人的聪明，人认为可以干就干，从来不去想神要什么，他的话怎么讲。我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是今天的基督教，或者说以前的犹太教也是这么干的啊。所以犹太人的犹太教为什么耶稣要把他们灭了，道理在此。那为什么基督教这两千年，你看我每次想到为什么神允许回教发生，你们有没有读过回教的历史？是啊，是啊，亚玛利人也是这个，伊斯玛利的嘛，都他们通通是一个原则里面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今天现在正在西方的世界搞的是叫做草木皆兵嘛，对不对？美国人对这个问题是头大的要死。连恐怖分子这个字都不敢讲了，怕得罪他们啊。那现在只是人家破了一个，人家演了一个破电影，侮辱了一下 穆罕默德，那这些那他们就整个就爆发了，就把你的大使都给杀掉了。为什么？你如果好好去想这个事情，然后再看整个他们的历史，就是从第六世纪开始，教会最黑暗、最腐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难道是 accident 是偶然的吗？不是，是神安排的。只要神的教会走离谱，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个东西就是管教，就跟当年神兴起巴比伦、兴起那些外邦人对付犹太人，不是一样的吗？对吧？所以古时候神是用外邦人对付犹太人，在教会的时代，神就兴起这一类的东西来对付你基督徒。你们可以有很大的教堂，可以有最标准的诗班、最好的仪式，收获。如果你们离弃了耶和华，不照着他的话去行，自说自话，自己搞自己的东西，然后还挂在上帝的名字上，我就让你看看神的修理、神的手、神的审判，还是跟古时候怎么样一样的，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世界的局势跟古时候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包括现在很恐怖的时候，现在叫做全世界是在草木皆兵，然后呢经济呢随时可以毁。今天美国 Bernanke 发表演讲，他要第三次印钞票 QE3 了，哦，要印了。所以中国也在印啊，欧洲也在印啊，都在印啊，大家把印刷机开足了马力印吧。你这样子搞，我们都应该知道，再白痴的人也知道结果是什么。这个就变成钞票都变成什么了？废纸了嘛。但是没路了，没招了。所以除非我们回到神面前，真正老老实实的照神说的方法来过日子，那才蒙福。你不然的话就是招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真的要 mean business， 就是说你真的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做主的门徒，这个战，这个仗是非打的不可。而且你要从失败打到什么胜利。啊，有的打没完没了，嘿嘿嘿，反正只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有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对，那就是看你怎么想的时候，你是想成自己呢，还是想成圣灵呢？体贴谁？这就是每天的选择，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上这一课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每一个细节打开来给你们看。我不要你们只知道一个故事就完了，这个故事你别读了，谁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它跟你跟我每天都发生关系了。我们没有一个逃掉的，逃不掉的，这是非常真实的东西。那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是操兵啊。神让我们碰到这些人，目的是操兵，目的不是要苦待你。哦，要苦死了，苦死了，哎，当兵没有是好日子的，当兵本身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进过，我们台湾的大概都进过部队的，因为是个义务兵嘛。我们到部队去，每天都是苦，叫苦连天。有些男生在受训的时候，晚上在哭的，然后后来白天就算馒头，还剩几个就可以回家了，是很辛苦，一点没有错，但是是好的。我们现在回头看，还是对的，我们受这个训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必要经历。那么在属灵上那更是如此了，在属灵的功课上那更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就是今天晚上把这一个基本的原则观念摆在大家的面前，让我们郑重其事的 第一，你要明白是有这回事；第二，好好的怎么样去操演呢，去锻炼呢，这个是每天锻炼的，这不是理论的问题，是实行的问题，对吧？你必须照着这个去锻炼啊。就像我这个人要减肥，天天人告诉我要减肥，可是我理论减肥的理论我都知道，但是要我减肥嘛，门儿都没。嗯，因为我还是体贴肉体嘛，我是指这个肉体，对吧？那所以这辈子要我减肥大概是很困难的事情。现在所讲的是属灵上的减肥，对付的是这里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比你的肉体，就是肉身来讲更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是关乎勇士的，关乎勇士的。所以我盼望我这样的解释大家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这个课在讲什么。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里头都有这一个亚玛利人的问题，因为这是旷野路程唯一的仇敌，是吧？今天你把你的话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主，我们自己回头来想想，从我们做基督徒到今天，每一个人可能有长有短，但是我们的内容，我们每天所碰到的问题，在原则上是相似的。主啊，我们只有向你祷告，从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的确有保罗的体会，照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可是我每次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恶与我同在，而我们常常就体贴了这个恶，做了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得胜，做圣灵的奴仆。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想到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就真是向你悔改，因为你告诉你的话很清楚地说，我们如果什么时候体贴肉体，我们就是神的仇敌，是不能讨神的喜欢。主啊，我们正在你面前向你悔改，我们向你承认，主啊，这是我们过去的糊涂，也是或过去走错了路。主，真是求你在剩下来你还给我们的岁月里头，我们能够好好的像约书亚一样，像摩西一样，然后能够学打这一场仗，而且打得美好的仗，能够得胜，胜过这一个亚玛利人。主，我们真在你面前向你求恩典，向你求力量，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愿意警醒祷告的心，也给我们有祷告的同伴，让我们能够好好常常在一起警醒祷告，好叫你自己的旨意可以借着众圣徒们的祷告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